节目时间再见。收看美国之音1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中国网信办严查春节涉疫谣言，防疫靠堵嘴吗？还有疫情远未结束，2023年要密切关注的趋势有哪些？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农历新年期间，中国网信办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所谓清朗行动，下令为营造喜庆祥和的春节网上舆论范围，查处编造春节疫情走势、杜撰最新防疫政策等问题，防止渲染灰暗情绪。民众称这个文件是堵嘴专项行动。中国卫健委的官员说，中国已经度过了疫情高峰，可是据路透社和中国网民透露，中国疫情仍在肆虐，各地火葬场仍然在超负荷的运转。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预测，中国全国到四月底累计染疫死亡人数将达到1700万人。那中国疫情是否像官方所说的已经过峰？堵嘴行动对防疫会产生什么样的适得其反的后果？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非常
好，主持人好。
林博士好，于博士好，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林博士，中国疾控中心公布1月13号到19号期间在医院新冠相关死亡病例是13000例，之前一个月左右的死亡病例则只是将近6万例。那疫情爆发以来，也就是以全球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死亡人数仍然是极低的，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的官方的论调大概把它控制在每周1万多人死亡这样一个标准吧。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属于官方就是为了符合政治方面的这个要求所编造的一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我觉得即使在北京一个地区的这个死亡都不止都不止这个过去6、7万的这个死亡。因为你从这个火葬场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整体的这个数据是相当低估了。那包括英国的这个 Airfinity 公司对他们所做的统计的话，我觉得也还是属于低估的状态。因为你目前的话，假如说咱们按照这个民政局的这个数据在2021年中国的这个焚化炉的数量是7044。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这个火葬场说我们这一次是非常轻松的度过，对吧？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火葬场出来说这个我们自己按照平常的运作就可以应付的过来。那大体上我们从网络上透露出来的消息来看，基本上都是超负荷的运转。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假设这个火葬场确实是可以现在就是可以说是就强化运作嘛。我们假设是45分钟烧一具尸体的话，那么一天其实也可以烧32具尸体。如果按照这个数量去计算算过去45天的话，这个数量已经就达到1700多万人。对啊，就是你乘以全国范围的话是1700多万人。所以就是因为这个1100多万人，然后因为你在除以58%的这个火化率的话，就会达到1700多万人。那么扣去正常每个月死亡的人数，差不多是83万。那这个是根据2021年中国这个自己官方公布的数据吧，总体全年死亡1000多万人，那每个月差不多是83万人。那么即使这样除去的话，那么就还有差不多将近1700万人。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规模的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前所未有的遇到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灾难。那只不过官方一直在这个数据上还是不断的在粉饰。 那么我觉得更难把握的情况是在中国乡村一带到底有多少人啊，就是因为现在医疗之间的挤兑，他们更得不到及时的救治，那有更多的人死亡以后，可能就是甚至连常规的土葬都做不到，可能是草草掩埋。有没有更多的这个乡村是有这样的这种厄运？所以我觉得实际上的情况应该比这个严重得多。
那于博士，这个中国政府从12月7号突然开放以后呢，在短期内有几亿人感染了，各大小医院呢也是超负荷运作，就像林博士，还有很多民众也反映，殡仪馆和火葬场都是尸满为患，火化遗体有的地方要排队10天半个月。那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
对，我基本上也倾向于不相信中国官方的数据，除了刚刚林博士讲的那一些可以就是我们用来预估或者推测数据的那些真实的那个中国的设施啊，或者是各个医院反映出来的那个情况来看，那个也可以从中国政府在社会控制这个层面上面长期以来的一直做法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在这个新冠疫情开始之前，中国的医疗的这种就死亡的数据啊，还有这种重大的灾情的那些数据，包括流行病的数据，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国家的一个秘密，就是说国家秘密或者国家机密。所以他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他常常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所以这次疫情防控从开始到现在，我个人一直认为政府是在政治防御为主，当然他也有科学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政治防御为主。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说谎的最高境界啊，就是用数据来说谎，因为人们很容易被数据所控制，很容易相信啊，你有个数据了，我可能讲的话是真实的。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很多的专制政府，他用的这个方法来控制社会方法，就是创造一些非常让人们感觉到非常舒服的一些数据。"那么当然，比较国外的那些死亡的数据，根据流行病学，特别是新冠这次流行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死亡率是在这个感染人群中是占一定的百分比，千分之几。那么按照中国目前感染的范围以及感染的人群这个之快，以及这个速度之快，这个人群之广来看的话，刚刚林博士讲的那些数据，以及这个 Airfinity 所做的这些模型推测的数据，我觉得更加可信。虽然它不是依据真实的那个汇报的数据，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民众可能有体感的一个数据作假。但另外角度讲呢，中共在它的历史上面做这个数据作假，其实也是有非常应该说臭名昭著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三年自然灾害最后是有过调查的，而且调查的数据是比较清晰的。可是后来为了这个保住政权，据说周恩来下令把这些真实的数据全部毁掉，而且他亲自下令那些数据原始文本全部毁掉。那么我想，新冠病毒所带来的中国的这个死亡也好，或者其他的灾难、自身灾害也好，恐怕它的命运也不会逃脱这个。到最后，即使他有真实的数据，他最后可能也会毁掉。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角度讲，从中国各地的民众以及我们这个从海外来监督中国这个数据的角度来讲，应该让这些数据要保持下来。即使是推测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呢，大家更应当去保持，把这个数据呢，能够就是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现在的情况。
那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估算呢，过去一个月已经有60多万中国人死于新冠了，比中国官方的数字要高出将近10倍。这家公司预计，中国全国到4月底累计染疫死亡人数可能要达到170万了。那林博士，这个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他在上个星期六呢，在微博上发文说，春节期间流动人口高达50亿人次啊，这就超过了中国官方之前预计的20亿人次的1倍半。他承认这种规模的人口流动可能会加剧疫情的扩散。那疫情给这个医疗条件恶劣的广大农村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有办法去想象和预测吗？
仍然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等于也是回应一下于平博士刚才讲的这个中国政府有可能这个甚至把一些重要的数据都进一步销毁掉。我觉得这个担心是非常非常实际的。 我也看到一个内部的文件，是中国黑龙江这个政府曾经要求当地的这个医院，就是他们强调，就是中国有个大疫情网嘛，哈，这个大疫情网呢，实际上是这个卫健委控制的关于疫情方面的这个数据，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大疫情网的数据跟这个医院，系统自己本身的这医疗救助的这个数据是不吻合的，所以当时黑龙江曾经发一个内部文件，要求这两个数据要统一。这个统一的概念是谁统一谁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卫健委的系统现在所公布的数据基本上没有人相信，但如果是医院的系统，为了要跟大疫情网数据去吻合的话，那不是就只能把数据调低吗？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以后其实是真相越来越难就是能够被更多的民众了解吧。所以我希望，其实国内体制内的有识之士、有良心的人士，现在能够想尽一些办法，能够保留一些真实的数据，等待以后有机会再公布出来。
嗯，
那另外回到你说的这个中国乡村面临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啊，就比如说这个发热门诊嘛，因为中国自己也强调啊，在乡村一地也建了很多发热门诊，那还有城市里面很多医院也开发热门诊嘛。按照自己官方的数据，差不多有4.3万个发热门诊。那么按照自己官方的预估，一个发热门诊一天能够有能治疗差不多150个发热病人。那即使按照这样的数据，在过去就是一个半月里面，你也差不多将近有5000万人，是就发热门诊的这么一个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想更多的人回到乡村去以后，其实对乡村的这个医疗救治的系统的这个承受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本来他这个发热门诊就是往乡村铺，就实际上已经把一些城市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无法承受的这个溢出的量就压到乡村去了，他实际上在分流。但是呢，你更多的人回到乡村去以后，那么只能使这个乡村系统更加不堪其重任。所以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传播了病毒，另外一方面得了重症，在乡村已经更加得不到治疗。所以我觉得农村的情况应该是比城市要严重更多倍这个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情况。
非常感谢林博士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数据啊。那于博士也有专家指出说，这个春运啊对农村的影响不是太大，因为很多地区已经感染过了。您了解的情况如何呢？
对，因为中国那个整个系统不透明，而且呢，它的整个这个政府呢是刻意隐瞒，所以我们没办法了解真实情况。但是从我们个人跟国内的这个联系角度来看的话呢，有一点肯定是我觉得是可信的，就是说第一波高峰在城市里面恐怕已经开始过去了。这个是从各个地方的这个民众的反应，因为你已经阳过了，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阳过的是在95%以上，我就听说过只有1到2个人他是没有阳过。我们那么多朋友都是，那么他全家不光是他们自己，他们讲他们身边的朋友阳过的人，他们也都估计在90%以上。所以呢，从整个这个现在呈现社会层面呈现出来的这个高峰期来讲，城市是过去的，但是乡村就像刚才你说的，因为中国乡村非常的复杂，它的这个幅员辽阔，然后呢这个比较分散，那么朋友那些人回去以后呢，实际上呢，从我们接触的角度讲呢，我们并没有接触那么广泛的这些农村的这些地区，但是我相信这个从流行病学这个角度来讲，他就像刚刚林博士讲，他回去以后他必定把病毒带到了农村，农村传播应该比较慢的，因为交通比较不便嘛，对吧？然后呢，人们这个聚集的程度又没有那么高，不像城市里面，然后呢，很多人本来就不是很非常的这个社交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如果这些回乡的人他们回去，一定是带来了这个流行病传播的这个速度以及它的这个范围，所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当然刚刚那个林博士也说过，其实这也是中国一个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实问题，与城市相比，特别与我们知道的一线城市相比，农村的医疗设施是相差非常大的，而且中国的文化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跟我们平常现在讲的这个科学看法是不一样的。很多民众在农村，我们知道他们是相信天命的，他们不一定去治疗，由于经济的原因，由于他信仰的问题，由于他文化上的原因，他都不一定要去治疗，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就这样的话呢，就生命就无故的丧失了。那么然后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就是城市里面是用的是什么，是火化， 但是在很多农村他们并不火化，甚至就是找个地方随便埋掉。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将来是怎么统计。当然中国有个户籍制度，这个户籍制度的将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中国在疫情期间到底实际死亡人数是多少。我觉得这一个指标将来会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反应，希望这个指标这个数据不会被淹没，因为这个淹没了以后影响到中国的所有的经济的这个计划，所有的这个这个政府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恐怕是要有待很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到底当年由于疫情，就是说那一年到底死了多少人，然后减去正常年份的死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说新冠引起的死亡是多少。所以希望这个能够问，但是我很不乐观，中国农村可能死亡率高于城市，甚至是远远高于城市。
嗯，那中国网信办在1月18号宣布要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名为“清朗2023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其中提到要持续加大对涉疫网络谣言的整治力度，查处编造春节疫情走势、杜撰最新防疫政策、虚构患病经历等问题，防止误导公众，造成社会慌乱。那民众担心政府又要像疫情初期那样打压说出真相的像张展、芳芳这样的记者和公民了。林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的这项专项行动？
我个人觉得这还不是一般的分嘴行动，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控制到老百姓的情绪了，所以这个连你的情绪都要控制，就是你有中共所谓的这个灰暗情绪他都不让你有。就是说假如说你家里人啊或者你的亲朋好友在这个疫情中死亡的话，你有这个悲伤的情绪，他把它形容成是一种灰暗的情绪。就不仅仅是你要把这个如果把这个悲伤的情绪或者对政府表达出来他要控制，连你有这个情绪他都要控制。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他就像中国老百姓变成这个比如说春晚上的现场观众一样，你要展示笑容，你就需要官方展示这个就是希望你展示笑容，你就展示笑容。我觉得是这样子一种对人的控制，所以是进一步层面的，我觉得压制中国人的基本的人性。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更恶劣的一个手段，只不过假借所谓的网络言论控制，但实际上对于人的这个心理层面的控制，我觉得是更加深重。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相当悲哀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我觉得实际上这里面也牵扯到，就是说这样的规定出台的话，实际上也说明全国范围现在所承受的这个灾难是非常深重的。而且呢，我个人一直觉得这次啊，实际上整个疫情在中国的这个爆发，它已经超越了过去，就是这个疫情传播过程中人们一直强调的，比如说这个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社交疏离啊，你要特别这个注意好，就是比如说戴口罩啊等等的基本的防护啊，你要防止人传人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常规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规律。我实际上是觉得这一次中国所面临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的这个病毒风暴照在中国大地上啊，因为就像这个每年季节性流感的时候，你知道另外空间病毒量有多少吗？对不对？但是全国范围基本上同时差不多都是冬季，比如说你这个流感的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很多地方呢都会同时就被这个流感病毒所感染嘛。它不是简单的人传人的规律，它就像是一个气象学的规律一样，一个大的病毒风暴来了，人是躲不过的。那么在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我觉得就有点像去年年底我们在美国经历的这个 bomb cyclone， 一个巨大的暴风雪一样的。那么在中国的大地上，你相当于是一个大的病毒风暴压下来，只不过是更加微观，肉眼看不到，这还不是 PM2.5 之类的这个雾霾啊，或者是沙尘暴啊等等，它是更微观的。但是照在中国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很多地方的人他就会基本上同时感染。所以如果你从常规的这个所流行病学的话，你要想达到90%的传播率也很难在短短几周内达到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超长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状态，使得中国很多地方的人是我觉得是很难躲过的这次灾难。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二次感染的问题，实际上确实是面临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说过去很多其他地方的这个疫情它是一波接一波，中间会隔几个月，但是我担心的中国的情况是比如说不同的这个病毒的高峰它是几乎挨着，所以你看到的观察的现象会在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阶段处在一个相对平台的阶段，还会 然后呢，如果有新的变种出来，还会进一步的飙升。所以我觉得在十二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算相信官方的数字，当时这个变种更多的是说 BF.7 啊、BQ.1.1 啊等等，但是现在就基本上朝着这个 XBB.1.5 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我觉得很可能这种高峰是重叠的。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说你第一次感染以后，你还没有机会能够充分恢复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但是你马上就面临第二次感染。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及时的这个抵抗能力、承受能力都会差很多，所以得重症的人会更多。所以我觉得还不仅仅是感染的问题，最主要对中国来说是重症和死亡率这个方面的这个数据，可能在短期内都还是会在持续比较高的水平。
那于博士，民众怀疑啊，当局明明就知道伴随着春运，农村的疫情会大爆发，医疗条件又差，农民看不起病，情况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就预先下令这个严查，要堵嘴了，这是不是欲盖弥彰呢？
对，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的话呢，它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是在共产党中国的治理方式，特别是从习近平提出党领导一切开始，现在你看这一个文件也表明党领导一切，他当然前面也要说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民众的私人领域的问题，他把它提到一个国家管理，就是公共治理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他也表明这个政权的他特点，就是我们用政治学语言说，它是个集权政治，它不光是一个独裁政治，独裁政治指的是对权力的垄断，但是集权政治指的是全面的干涉公民的私人领域的这些生活。所以呢，这是从一个纵向来看，就是历史上以来中共就是这样一个管理模式，它是与现代化的社会是极其不吻合的，是甚至是违背人性的。所以这一点上讲的，我们首先要看到它不是说突然这次想要去堵嘴，他历来就是堵嘴的。那堵嘴的原因，他有他后面的这个政治逻辑和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从这一次具体的这一些文件来看的话，当然他有堵嘴的功能，同时呢，他也是一种什么说呢？从我觉得中国这个最近中共的这个政权的他们在统治国内的这些，其实是处理各种应变各种社会这个突发事件也好，社会群体事件也好，他也实际上了解人们的心理，所以他有他的心理学的依据，就是要把人们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他要把它在消弭在这个萌芽之中。虽然他有依据，但是他做法上非常不符合我们讲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理。心理学基本也是让人们有发泄的空间，有宣泄情绪的渠道。那如果说你要是在社会网络这个层面上面，在这个人们公共这个交流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方式方面做这样的控制的话，你实际上让人们的情绪得不到宣泄。我们大家如果仔细看，白纸运动其实就是这个结果，它压制了很久，它通过清零政策绝不动摇，宣传以及在这个媒体上面进行管制，以及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控制，导致人们最后爆发了，对吧？所以说呢，对这个核酸检测、全面核酸检测以及这个封控在家这些政策，人们其实完全有爆发，它没有宣泄的渠道，当然它也没有这个人身自由。所以呢，在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它的这个统治这个理论基础上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根源的。但同时呢，他在做这件事情呢，这一次是有针对性的。但是这个就有针对性的做法，当然引起了网民的极大的反感。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公开，就是说抵制这种做法。实际上他们在网络上面，他们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信息把它 post 出来。他在国内不行，他就在国外。所以我们在推特上现在看到，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有井喷式的一些信息出来。那是什么？这就是实际上人们心理的需求，他需要把这信息发放出来，以及把自己情绪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样一种张力，在政权试图控制人们情绪以及人们情绪需要宣泄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将来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值得观察的一个角度。
好，感谢于博士和林博士。那刚刚说到这个网民的反应啊，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这个民众发来的评论。就像有的民众已经说，这个中国这种封嘴堵嘴的行动就像抽刀断水，水更流。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紫薇新民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他说原先只是不准提反对意见，现在连悲伤的权利都没有了。再来看这位陈教授，他说 三年前就是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的春节，瞒报疫情，人为的任疫情泛滥，喜庆祥和为什么要靠人为来营造？难道一切的效果不都是由内心发出的吗？越是要堵民众的嘴，越是说明统治者的不自信。堵住了嘴，难道你还能堵住民众的心吗？还有一位民众留言，他是叫 CSRPC is here， 他说2022年3月，上海一男子编造封城谣言被拘，结果上海真的封了以后，有评论说还好信了谣言，多囤了点菜，否则疫情初期真的买不到菜。好，那我们想请两位嘉宾来对这个观众和网友做出一个回应，林博士。
对，所以中国老百姓说这个谣言往往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预言，所以中国老百姓其实也知道你没有办法对这个政府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在中国的很多城市的封城期间的话，大家知道有一个现象叫喊楼，对吧？那么民众被关押很长时间以后，他其实是需要情绪的这个宣泄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有喊楼啊、敲盆子这种行为。那么我觉得是这是人们自发的，就是正常的这个排泄自己心中所积压的这个怨气吧，哈。但是我觉得白纸运动实际上还不仅仅，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有更多的人觉醒了，更多人明白中共这个政权，你不能让它持续的继续这个愚弄老百姓，继续的残害老百姓。所以我觉得白纸运动本身，不仅仅是宣泄怨气，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中国老百姓的觉醒。那也是为什么现在更多的中国老百姓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即使是只是自己身边有多少人死亡这样的信息，通过 Twitter 或者其他的这个海外的社交媒体给它发布出来。这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中国老百姓现在在做一个公民不服从运动，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中共政府，越来越多人要否定这个政权对老百姓的这个蹂躏。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些网友和观众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朋友他说他的名字网名是我只简单的说三个问题。他说中国春节，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国家政府纷纷给平民发钱过年，而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却给平民发寻衅滋事兼劳政，这个政府却天天自己吹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还有一位这个观众和给我们发来的信留言叫闪闪，他说开放后农村老人都是扎堆去世，棺材涨价2000多元，火葬场火化还要排队，估计好多人都吃过熬菜了。还有一位朋友，中国式问题应对视角，他说大陆农村家庭差异非常大，有的有条件孩子有车的积极治疗问题不大，而有的硬扛就情况不乐观了。那我们请于平博士来做个回应。
对，这其实中国老百姓或者说我们民众心里是很清楚的，只是说他没有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渠道来反映他们的观点，所以呢，网络上有各种意见，我觉得甚至他们的聪明才智超过政府，包括刚刚讲的那些，就是说，比较三年前情况和今年的情况，其实他都是反映了政府的那种蛮横以及他的这个就是说愚民的政策，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民众反映的东西都表明了中国现实和我们中国这个官方所宣传的一种盛世景象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反差。曾经有一个就是说网络的一个笑话，或者说网络的一个讽刺性的说法，就是说把一个千年不遇的盛世过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乱世。这实际上是中国真实现象的一个表现，因为一方面政府营造一个非常这个祥和的一个社会气氛，或者是共产党受到拥护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另外一方面其实底层以及这个广泛的这些民间人们对这个政府的一些做法，种种做法是非常不满的。那么所以呢，你刚刚有一个民众讲的那句话很好嘛，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困难的阶段，政府不采取纾困的一些措施？这是全世界政府都采取的措施，对不对？中国政府还要想怎么去加这个把经济恢复起来，恢复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事实上呢，我对这个中国最底层的，甚至就是按照那个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6亿在生活在1000块每个月收入1000块以下的民众，你真是不可想象，在这样一种巨大灾难前， 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几乎是无能为力，就任这个事，这个疫情把他们这个家人生命剥夺，把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降得非常低，他没有任何办法。不像有一些富人，城市里面的还有一些办法，一些经济上的措施来自己给自己弥补，对吧？所以，但是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但是，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政府怎么样真正的回到一个现代社会管理者的一个常态上来看，这是他们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这个政权真的维持不下去。因为当你第二天醒来一看，中国有几亿人没有办法生活了，这个政权就是要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嗯，那这个春节期间还有一个非常就是让人困惑的事情，就是中国健康时报最新消息说，江西省抚州在1月25号到26号呢要再次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官方的随后就删除了这个通告。那这显示出地方的疫情仍然非常的严重啊。那林博士，有人说这是对抗中央，你怎么看这个中国防疫政策现在失控了吗？
我觉得其实个别地方的这些官员的话，他们这个思维上已经习惯了，就是一旦知道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就是做这个核酸检测。那另外当然也有地方的这个进一步割韭菜的这个行为，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是核酸检测公司跟这个地方政府挂钩的，他从中要继续这个捞一把钱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因素都有，但是呢他出台以后很快也不得不撤销嘛，因为这个明显现在是跟中央这个阴阳尽阳阴然尽然啊，甚至该死就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相违背的，所以他不得不很快就撤销了。但我也觉得也反映了就是很多地方实际上是这个疫情的这个传播的面还是非常非常广的，所以这些地方政府也知道就是你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更难控制，所以有些地方的官员也许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想做点事，可是他们其实我觉得已经都现在我觉得是无能为力了。
嗯，那林博士，这个中国卫健委医疗应急司的司长郭艳红他在回答记者的时候说，他说中国已经度过了三个高峰，也就是发热门诊、急诊和重症患者疫情过峰了没？
我觉得实际上你要反过来看他这句话就是这三个问题，这三个所谓过了高峰的这个就是发热门诊啊、重症率和死亡率，我觉得这三个实际上现在还在处在高峰期间。你要反过来看中国官员说的是话，而且呢，这个状态呢，我觉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不同的变种实际上在中国在快速的这个传播，这个 XBB.1.5 它的这个免疫逃逸能力非常强，所以中国现在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现在推广的药物啊，包括这个进一步推动疫苗啊等等，中国现在有15种不同的疫苗在推，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 XBB.1.5 的话，基本上是挡不住的，所以感染的人只会更多，加上春运感染只会更多，那么这过程中重症率会相当高，所以如果按照武汉或者上海一些医院里面医生所透露来的数据来看，这个重症率至少在30%以上，所以我觉得是根本不可能这个高峰能过得去。
嗯，那于平博士，也有专家说这个春运可能有助于加快达到群体免疫脱离疫情的高峰，您的看法？
对，我们简单的说来，其实中国政府它是这个说法之所以他现在是这么想，说明他对过去3年清零政策的这个实际上一个承认他是失败掉的。因为在清零，大家知道清零政策的基于基本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不能靠这种硬性的这个群体免疫，因为这样的话人民生命的损失太大，现在他反而要强调要快速去达到全民的免疫，说明他对过去政策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否定，这个否定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说明他过去没有依照科学。那我们今天看他快速过峰这个是不是科学？其实这个也不科学，为什么？因为没有国家这么做过，对吧？开始大家当时批评英国的人，英国也没有这么做，英国只是慢慢的开始让民众达到这个群体免疫，通过疫苗各种方式一起所谓的这个符合的方式导致这个集体全体免疫。美国也是这样，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医疗条件比较好的话都是这样的，逐步的达成让群体有免疫能力，并且不断的研发新的疫苗来对付新产生的一个变异。但中国都没有做，既没有这个有效的就是有序的控制，也没有对这个科学的疫苗的这个研发进行这个大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中国其实他是讲我们有3年的时间保护民众保护得很好， 代价是极其惨重的，经济这样滑坡，然后呢，但是最后它保护的结果呢，它又没有利用这三年时间来进行科学的防疫，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浪费，甚至我觉得将来会引起一个人道危机。中国当如果死亡人数达到了一定的极点，这个政权我真怀疑它能不能控制下去。
好，非常感谢于博士和林博士，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林晓旭博士和于平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疫情远未结束，2023年面临哪些新的危险，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近期发表评论，指出新冠疫情远远没有结束。文章说，尽管过去三年来人类努力从大流行中吸取教训，并就制定防范大流行的国际条约展开讨论，可是全球应对措施仍然不足，而且支离破碎。2023年疫情远非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急需关注的新的危险阶段。文章告诫说，中国没有更有效的疫苗和新冠药物，病毒随着春运迅速扩散，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那中国至今没有先进疫苗和药物，给遏制病毒扩散带来哪些困难？2023年疫情要关注哪些重要的因素？人类面临哪些新的危险？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传染病学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感谢二位。
感谢主持人邀请。
感谢。那首先，这个林博士，对于2023年的疫情走势，政府和公卫方面要密切关注哪些因素？
我觉得《柳叶刀》这个文章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关注到，因为他只是谈到了这个疫情的传播的问题。那我觉得实际上在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病毒传播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重症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这么多的老百姓就通过自己的这个渠道传出来的消息都是说有相当多的人，不仅仅是年纪大的人得这个白肺，对吧？那么很多年轻人也有，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中国这个疫情传播过程中是常规的，就是人们现在已经检测到的这个病毒吗？还是有其他的变种？没有官方没有对外公布这样的信息。因为能够就是离开中国到国外就算你被检测了阳性，你去他们的样品被拿做基因测序的话，那大多数这些人还是不属于重症的人。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面积的这个重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白肺？那么这个会不会有更加强的这个 就是致病性更强的变种已经在中国流行，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致病性的问题。过去两三年基本上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传播力的问题以及免疫逃逸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实际上更可怕的就是致病性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死亡。那这方面我觉得是今年必须观察的一个重要要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抗药性的病毒株的出现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包括中国现在所推行的一些药物，包括阿兹夫定啊等等，这些药物实际上因为它是就是核苷酸的类似物吧，都很容易引起病毒的突变。当中国把阿兹夫定这样的药物推入医保系统，让更多的人能够拿到这个只要花175块钱人民币的这样的这个药物的话，那实际上我觉得会带来病毒相当大规模的这个突变就朝着抗药性方面突变。那如果有这样的变种出现以后，那么其他的就算你有 Paxlovid 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就是抗病毒的药物的话，可能都会很快也会失去作用。所以你能够控制病毒这个在体内防止控制病情发展的这个工具就会更少，这对全球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应该要特别再提醒一下。
嗯，那于平博士，您认为在这个2023年疫情走势方面，政府和公共卫生要密切关注哪些东西？
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林博士也提到的，就是要公开信息，就是中国要与全世界在这个抗疫方面要分享信息。其实 WHO 对这个问题已经屡次向中国呼吁，最近的一次那个 WHO 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紧急应变中心主任这个 Michael Ryan 也给中国也表示，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跟全世界分享。他特别比较中美两个国家在信息透明度角度，他认为美国是过于透明，就非常的 radical transparent， 但是中国呢是完全不透明。他这样一个情况呢，对全世界共同防御是不利的。中国政府其实也多次强调，在全世界就跟国际组织合作的时候，他也多次强调这次防御。任何公共性的这个卫生突发事件都是一个全球防疫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才能够成功，因为一个国家不安全对全世界都不安全。在这个已经全球化的社会里面，包括这一次对吧，中国1月6号的时候就开放对全世界的这个旅游，中国公民去全世界旅游，这样一种做法在没有进行信息分享，让各国让联合国卫生组织了解中国变异实际情况，以及这个变异的这些病毒到底是不是带来更致命性的一些这个问题，在不了解这个情况下就贸然开放，这让人们想起2020年的时候中国武汉封城，全国封国，但是没有封锁去国外的这个旅游，其实导致其实几百万甚至有人说上千万的中国这些公民逃逸到全世界去的。美国当时把中国这个航行航段这个的给它掐断以后，还遭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指责。但是事实证明，美国的2020年3月份的那一波疫情是从这个中国传到欧洲迂回到美国的，所以那个情况下面。我们要吸取教训，就中国不完全或者甚至就是根本不跟世界分享信息的情况下面，这个重大问题不解决，我觉得恐怕中国这个防疫要在中国内部去解决，就是各国所以采取的那种对中国来的旅游者进行限制这种措施是必要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要分享信息，然后全世界已经积累了3年多的防疫经验，相对来说中国其实没有3年内没有什么防疫经验，对全世界，我一直说过，世界防御的经验对中国一点都不适用，中国的防御经验对全世界也一点都不适用。因为中国采取的是一种硬性的行政管理的方式，让这个社会停顿下来，他这个防御经验全世界不能接受。但是全世界现在的防御政策所积累的这些经验对中国现在适用了，因为中国也采取了全世界通行的方法，又让这个社会流动了，让这个靠群体免疫来进行的，这个情况下更应该跟全世界分享信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稍后呢还会谈到这个中国疫情不公开啊，怎么样妨碍了全球对疫情的监测和对病毒变异的监测。那《柳叶刀》最近这篇题为2023年新冠疫情远未结束的文章还指出呢，对中国老年人口疫苗接种率低表示非常的担忧。那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是我觉得最初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从2020年开始推动的这个灭活疫苗不管是国药还是科兴的这个灭活疫苗，那么实际上在它得到批准之前，这些临床数据的话基本上没有针对老年人，就是它的这个临床试验里面不包含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所以实际上当然你这个药不应该推向老年人。那么政府主要推动的这个接种疫苗的是年轻人，或者是就是中年人嘛，就是差不多是18岁到60岁的，这是主要的。你还有一点点这个临床这个数据作为依据。当然，中国政府也推了一些这个老年人包括甚至上门就强迫给你打，或者用各种理由骗老人去打疫苗等等，这些我们也看到网络上有这个消息传出来。那么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是跟这个成年人比较的话，这个规模还是小很多，所以现在当然中国的这个老年人接种疫苗的这个比例就会比较低，而且也用的也是这个国产这个灭活疫苗，那么它保护率也比较低，所以当然是使得中国这个老年人成为一个就是你没有就是疫苗提供额外的保护嘛。那么本来中国的老年人，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有 comorbidity 的就是有其他基础病的这些老人本来比例就很高，中国老龄化的过程中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基础病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而且中国自己本身包括这个 COPD 就是慢性的这个阻塞性肺炎的这个人群就达到1亿，所以中国就是有很多其实潜在的问题长期在那里。那么老年人在这次感染以后这个死亡率很高，所以这个中国人就觉得很悲哀，有的家里就是几位老人同时过世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所以这一次所谓的这个躺平，所谓的对外开放，很多人质疑中国政府是不是借这样的这个疫情的机会，实际上对中国人口进行了一次所谓的这个调整就是让大规模的这个老龄人这个死去，那么使得整个社会年轻化，也避免了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养老基金啊或者退休基金被挪用的问题，包括医保的费用被挪用啊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更阴险的潜在的目的来让更多的老年人感染上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质疑。
那到去年11月底，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人当中，69%的人接种了2剂疫苗；8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40%的人接种了2剂疫苗。那中国民众流传着一句非常心酸的话，就是全国都在和死神抢父母。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特别是在现在要针对 XBB.1.5 这个毒株，它传播那么快，中国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更有必要进口外国先进的疫苗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据我所知，我们朋友当中这个长辈去世的也比例不小，从我们个人接触的范围来看，这一次老年人死亡也是特别的严重。我不是网上有一个数据来表明，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数据，就是关于两院院士在过去10年里面死亡，在12月份的时候都在最高是7例，最少是1例，但是今年特别集中在12月的下半年，两院院士，那些院士都是年纪很大的，70-80岁以上的，他们的死亡居然死亡了24人。你说这个比例上面，你看最多的一年，过去十几年里面只有7人死亡，在12月份，而这一次集中在下半年，就是12月份的下半个月，两院院士死掉是24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可见这个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刚所以网上说与死神抢父母这个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那么更重要的，就我觉得中国的疫苗，刚刚林博士说的这个疫苗情况呢，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防御的另外一种体现。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药企，就是复星药业，它在疫情开始没多久，疫苗研发已经突破以后，就是 mRNA 的这个疫苗突破以后，他们已经跟这个一家公司，我德国的公司叫这个签订了那个 BNT 在亚洲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代理权。他们本来是应该很有希望把这个直接用到中国的人群当中，但是我讲的政治抗疫，它的这个数量是一个政治考量，所以他们不愿意，政府不愿意把这个 mRNA 疫苗的成功归咎于西方这个公司，所以呢， 迟迟不让这个疫苗进中国，所以福星只能把这个疫苗用于什么？用于香港、澳门，以及最后用到台湾，台湾也买了一些。所以呢，这种疫造成现在这个老年人在这个面对疫情，就是完全没有防护能力。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本来你是有机会的 ，BNT 疫苗是完全已经是我们叫 ready to go， 在中国完全可以做，但是他没有办法。这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要把这个 mRNA 疫苗留给国产，就是国营的企业，留给国家企业，留给民族企业，这样的一种很愚蠢的政治防疫的一个做法，导致这一次我们的老年人口就是措手不及。这是一个。当然，将来我觉得接下去中国政府，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为什么？因为这个防疫现在看来，柳叶刀也说，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就是马上要采取措施进口这些疫苗。事实证明，这些疫苗在各国对特别对老年人的重症防护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马上要采取措施。
那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并没有表达有进口疫苗的这个意向啊。那林博士，中国有几家制药公司正在研发自己的二价 mRNA 疫苗，能不能赶上现在疫情的发展？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中国目前整体获得政府批准紧急状态使用的这个疫苗有13种。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mRNA 的疫苗呢，主要是两家公司在做，一个是这个神州细胞这个 SinoCellTech 神州细胞科技这公司，他们在研发的这 mRNA 的疫苗，以及国药也就生产灭活疫苗这家公司，国药他们也在研发这个 mRNA 疫苗。那么国药的是强调它是针对 Omicron 变种的。那么实际上神州的它实际上有不仅有二价的，就是它的二价的mRNA 疫苗是针对阿尔法和贝塔的，那么它也有四价的这个 mRNA 疫苗，那么就包括了阿尔法、贝塔、Delta 和 Omicron 这几个变种。所以呢，这个是目前就是在中国政府就是可以说是紧急状态下赶紧给予这个许可这个是可以说也一定程度上我也觉得是疫苗大跃进。就是在至少在12月份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批准了四家疫苗公司就是他们的产品可以马上进入紧急状态使用推向这个市场。那但是这些 mRNA 的疫苗，我觉得本身的临床数据是非常单薄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神州细胞生物的话，它只是在12月份的时候在国外的这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临床一期和二期的试验。所以就是临床三期的实验都还没有那么还没有正式发表的。那么这个一期的实验的人数只有90多人，那么二期的实验只有291人，所以这个实验的人数加起来才300多人，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少的这样一个试验人群，而且还没有有效的这个保护率的这个具体的数字都没有出来。因为二期一期和二期主要是安全性这个以及基本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抗体综合抗体产生多少，只是这方面的这个数据，对实际的这个保护率，再稍微大一点规模的这个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都还没有出来。那么这个国药的这个 mRNA 疫苗，那基本上还是在临床试验刚启动的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要指望中国的国产的 mRNA 疫苗，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解决不了目前的问题。而且刚才提到了这个 XBB 1.5 这个变种的话，实际上免疫逃逸能力特别强所以你即使是比如说针对 Omicron 最初的这个变种 BA.1 设计的这个mRNA 的疫苗，但是对于 XBB.1.5 这样的变种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保护力也已经下降很多，这是国外这个已经知道的这个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疫苗对于中国现在这个中国人预防感染的作用很有限了，已经很晚应该说是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机。那么现在更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减少重症率和死亡率的问题。指望疫苗我觉得很难，包括其他的一些重组 RNA 这个疫苗包括现在比如说已经在社会推广的自费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三叶草公司的，还有这个立柱，还有威斯克这家公司的这个重组疫苗也不解决问题。还有一个疫苗就是中国现在在推动这个所谓的鼻吸式的就是像 CanSino 以及这个万泰他们所推出来的鼻吸式的这个疫苗，想激发这个mucosal immunology 和这个黏膜道的这个免疫反应系统，有更多的 IgA， 这个方面也许会加强一点保护力，但是目前的这个临床数据也是都非常有限，所以我总体上对中国的疫苗不敢乐观。
嗯，那这个柳叶刀指出还有一个影响疫情走势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新的这个抗病毒的药物，比如说中国新冠药物现在准备非常不足，和辉瑞新冠药 Paxlovid 谈判又失败了。那辉瑞给中国的报价是1890元人民币，比给台湾的价格已经低了将近三分之一了。那林博士，这个缺少新冠药物对早日结束疫情影响有多大？
还是很大，特别是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定的药物能够控制这个病情的发展，减少重症，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然 Paxlovid 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情况都能够应对，也不是一个彻底的灵丹妙药，对吧？它其实也是只能够在早期感染的这个前五天使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适当的进口一定的 Paxlovid 能够对一些病人起到有效的这作用的。但是中国政府我觉得还是就像刚才于平博士说的，所谓政治考量，那么他还是会让自己的国产的这个企业这个让他们去抢占这个市场，所以才会大力的推动这个阿兹夫定等等。但是这个实际上的药效跟 Paxlovid 比较起来差很多。Paxlovid 抑制病毒的复制是这个能就是有效率高很多。
那我再请教这个于平博士，上海有一位温先生，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尽管目前确实这个 Paxlovid 在临时的医保范围内，但问题是药根本不够。他说，更让他感到反感的是，这个药为什么这么缺呢？因为官员们人手一份，然后还有很多给领导送礼的，他们囤积了很多之后，造成这种药进一步稀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漏洞，就是我们说这些腐败的现象导致有限的这些有效防疫药物呢就被那些有权势的人所占用了。这个在早期中国还没有开始谈医保这个问题上面就已经反映出来，其实中国政府已经紧急进口了就是 Paxlovid 一些用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里面。当时就流传出来一个说法，说每个社区都有。我当时因为我们有亲戚也有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去联系，结果社区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完全都被上层被那些就是说有权势的人呢把它给垄断了，因为当时进的数量是有限的。当然因为 Paxlovid 是对这种早期预防，特别预防重症有很大的效果，对老年人有很好的这个药疗效的话呢，所以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大概都在海外在抢购这些东西，但是抢购当然没，这是一个处方药，没办法抢购到，所以这也是导致这一次死亡率这么高，恐怕一个重大的原因。我想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我们大家要想一个问题，我知道时间非常紧急的，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各国有效经验的面前，中国政府显得这个所谓的进退维谷这个举措应该说是适当呢？我们就要考虑，他真的是防疫的政策，确确实实以政治考量为主。他不想把他三年抗疫的所谓的成果，保护人民这个成果，让给西方的这个科技。但是我们比较另外一个情况，中国在芯片这个问题上面，他从来就没有说过，我们不需要依赖西方的芯片，因为他真的是没有芯片，他是无法运作。现在呢，由于我刚刚讲的信息的控制封锁，由于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正面正能量的宣传，导致人们对这个问题呢长期是没有感的。比如健康问题上面需要很多是需要依赖国外进口，这个问题上是无感，只是到这一次突然十二月份爆发以后，人们突然发现，哦，我们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科技方面，包括医药科技方面、生物科技方面，我们跟国外是有这么大的差距。那么中国政府现在真的面临一个选择，你在面对这个实际问题，人民的一个生命和你的这个政治上的所谓的这个我们叫做正当化之间，你要做个选择，是无视生命呢，还是说呢要让这个保护，为了保护人民，其实牺牲他的过去那些一些这个所谓政治的一个正当化呢，他也是可以的。这是考验这个政府到底他将来的走向。我希望中国政府采取那一种做法，就是说呢，在人们生命面前应该要面对现实，引进西方已经有的那些有效的疫苗、有效的药物， 然后呢，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研发，我觉得研发也是重要的。你可以研发，但是你不能够牺牲人们的生命。
是，好，非常感谢独立视频人于平博士和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两个话题：美中角逐非洲，谁占胜场？还有中共复制里，人民只能躺平吗？欢迎各位到时候收听和收看。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参与。我是叶凡，祝大家新年健康快乐，下次节目再会。